感谢主，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因你的名相聚在一起，你就在我们中间，主耶稣，我们欢迎你，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满满的喜乐，我们一听到欢乐赞美你敬拜你的歌，我们就喜喜乐乐的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听你的声音，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你是那光，你是那生命的光，你的光有如生命的河水，从天而降，主耶稣就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上。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你的话语中，你把你要赐给我们那生命的话语，借着众人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今晚就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翻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一来到我就要吞下去。主耶稣，谢谢你，让你的话语在我的心腹中就跟你的圣灵碰撞在一起，就如那活水的江河就要从我的生命中涌流而出。主耶稣，谢谢你，我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掌管中，主耶稣，由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只羊，这小群，都是属于你的，你的羊，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有主真好。来到主的圣殿里面，他属灵的圣殿里面，就觉得好，心中满满的喜乐，就在我们的眼睛中，我们的说话中，我们的身体中都流露出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今天就接下来上周的以西结书，我们看那个就是诗高的和合版是诗高版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第七章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就请柔柔姐妹来念。
五主上主这样说，看灾祸，那唯一的灾祸来了，结局到了，那对付你的结局到了，看已来到目前，当地的居民啊，厄运已临于你，时辰已到，恐怖的日子已近，山上再听不到欢呼的声音，现今我就快要向你发泄我的愤怒，在你身上尽泄我的怒火，要按照你的行为裁判你，按照你所有的丑行报复你。我的眼绝不怜恤，一点也不顾惜，反之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复你，使你的丑恶彰显在你中间，这样你们必承认我是施法的天主。
好，谢谢柔柔姐妹为我们念诗歌版的圣经。接下来我们请伊娃姐妹念英文版的圣经。
Ezekiel chapter 7 verse 5-9. This is what the sovereign Lord says. Disaster, unheard of disaster. See, it comes. The end has come. The end has come. It has roused itself against you. See, it comes. Doom has come upon you who dwell in the land. The time has come. The day is near. There is panic, not joy, on the mountains.I am about to pour out my wrath on you and spend my anger against you. I will judge you according to your conduct and repay you for all your detestable practices. I will not look on you with pity. I will not spare you. I will repay you for your conduct and for the detestable practices among you.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it is I, the Lord, who strikes you.
好，谢谢伊娃姐妹。接下来我们请中弟兄念和合版圣经以西结书第七章5-9。
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唯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哪，锁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 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
好，谢谢秦中弟兄。我们很有福气，从礼拜三我们因他而活，苏老师跟我们讲了在若望17章的第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很多很多对生命上的造就。接下来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又有三天有撒杜弟兄撒杜牧师的特会，也是教导我们在那个真理中，让我们更看清楚那真理。我们要迎接神的荣耀，迎接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是圣洁的，因为主说他是圣的，我们必须要也是圣的。人若不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而我们最想的就是见主的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生命中不断的洁净自己，每一天每一天都能够洁净自己，洁净自己，随时随地也洁净自己，也要把自己准备好，准备好就是一直要在准备中，一直要在准备中，因为神的审判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也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在一直都在一个准备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在前几天我们就是我跟两位姐妹带了另外一位姐妹去一个名胜地方，我们都准备好了，那天就是已经讲好那天要去，好，那我们就准备好了。那我们结果另外一位姐妹呢，她早上呢就没有起来，就是说很难起得来了，起来就是她告诉说没时间吃早饭了，就得走了，好好就赶快跟着我们去要爬山，呵呵，没有吃早饭。后来我在车上赶快拿了一包点心给她吃。到了山上她说你们有没有带油，就是防晒油，好，他没有擦防晒油，没有准备好。然后他说我穿了黑色的衣服好热，因为有太阳很湿热。就是说你生命，其实我们生命就是常常养成一个准备的习惯啊，就是我们要去参加属灵的这个盛宴，或者属灵的这个属灵的盛宴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自己，不是东人到了就好，而是要前面就要开始准备自己，好，准备自己去参加盛宴，应该有自己要有的对神属神的知识要具备，然后要准备主日呢应该去参加要去主日的聚会啊，也是要早早的把自己准备好，不要迟到了，要早到。好，把自己的生命之前准备好，而且时间上也要控制好，要准备好自己啊，不是迟到了姗姗而来哈，这样子就是你如果没有重视神的聚会，那你在这里面你所得到的就很少很少哈，这是一定的哈，一个正面的哈，一个反应哈。好，我们今天查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五节，我们念第五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哈，看哪，临近了。主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哈，这么说，看灾祸，那唯一的灾祸来了。主的愤怒来的时候呢，好像火着起来了，是没有办法可以把它熄灭的。所以我们要要很注意看，准备看， 就是还要就是 watch and pray 哈，就是在祷告中很谨慎的生活，然后知道神的时期在哪里，神的日子是要我们怎么活怎么做哈。那他说这一灾要来了，这个语气非常的迫切，就是说他就要来了哈。我们常常心里面就是要准备的，主就要来了，我要准备好，我要准备自己，好，就是照主的话，怎么准备自己就是照主的话。主说你要圣洁自己啊，那你就要从你的各方面啊，就是从我们的眼睛，好，我们要看，不要看那个不该看的啊，我们所说的，好，不要说那不该说的啊，就是要常常的准备自己，还有我们的手也是要准备，我们要触摸，我们触摸的是要洁净的啊，让我们的生命是在一个守洁心清的情况下哈，我不能去超级市场不拿一大堆东西，可能是塑胶袋，可能是餐巾纸，拿了一大堆装了口袋带回去用，你没有。你自己觉得说这反正是不要钱的，都可以拿的。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家的那个店主，那你是如何想呢？你的店主看到，就是我们常常要让我们的是我们的手洁心清，要非常非常的注意我们所触摸的东西哈，是不是洁净的。哈，就是一切要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所行所为是不是按照神的眼光在做，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在做。临近了哈，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警醒了哈，临近哈。然后我们再看下一节，结局来了，结局来了。下一节就是第七章第六节哈，结局来了。我这是用的是和版本的哈，结局来了，好，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哈，结局来到了，那对付你的结局到了，看，你来到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想，就是说，就在我们目前就来到了哈，真的是神的时间，神就像那个。神的时间就像盗贼一样，他随时来就来了哈，轰然一声哈，可能就是就要被审判哈。好，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46章第9节到11节。第9节到11节。以赛亚先知书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第九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雾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就是神说的话，我们每一句话都要相信，都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去相信他，去相信他，因为神他在他的这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许许多多末后将要来的事情的征兆，各种的现象哈，都告诉我们了。那他要来的时候就要来了。他说结局到了，那就是到了哈，到了那一天哈。他现在是说结局要来了哈，就要要看已经到了你的面前哈。那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愤怒哈，愤怒在他的在神的心中，他因为看到了很多不洁，很多的那个 拜偶像哈、啊，拜偶像，就像前面讲的说，那个各高冈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他们都在拜那个偶像哈、啊，这些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么好的这个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可是他们在神所创造的地方，他们摆设他们自己的祭坛，他们拜那些偶像哈、啊，所以神他就非常的愤怒哈、啊，非常愤怒。在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很多的丑恶的行为，就是在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五到十一节，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就是说，就是摩西带了，带人出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呢，他们就很多的抱怨，说你要我们死在这旷野，又没有水喝，又没有好的食物给我们吃哈，那我们不是要在这边死吗？就是说他很多很多的抱怨，那这些抱怨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在旷野倒闭了很多，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末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这末世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各个的属神的聚会都非常的就是urgent， 就是很紧急的哈，要我们要快那个圣洁自己哈，快点能够跟上神的脚步，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就是。在约翰福音有说哈，就是我们光荣哈，光荣父的名就是在于我们多结果实哈。那我们就是要在这我们的这个末世这段时间，要赶快结上我们的果实哈，结上那属灵的果实来荣耀父，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哈。还有在好，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境内的居民啊，所听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啊。这个轰轰嚷嚷就是说，大家非常的紧张哈、啊，紧张和恐惧啊，那种就是。上主那个伟大又可畏的日子到了，好，那许许多的人就是他们不在主内生活的人，那也不在也不信主的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就会碰到这个神的可怕的日子来到。那在主内生活的人就是信靠这伟大的日子来到了，好，就是像在启示录22章20节也讲到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就是主说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喜喜乐乐的迎接他，主啊，你来，你快来啊，我们就是很喜悦的等待主那伟大的日子来到，好。在我们看一下诗篇第97篇，诗篇97篇 我们就看一下第，我们就整个看一下，因为这里面是讲耶和华作王，威严宣赫。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周，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好，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他是公平的，他是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不要去追寻自己的义德，追寻自己的公义，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这因为只有神的公义是确实的，是和平的，是公正的，只有神能够审判，这个是公义还是不义，那还有我们的公义都交给神，神会帮助我们，神会为我们伸张的公义，所以我们不需寻求自己的义。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周的敌人，他的闪光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拜他，这个他就是指耶和华，耶和华是 God， 他说万神就是 Gods， 那些小的哈。耶和华第八节，耶和华，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罪恶，他保全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耶和华的名至高至圣至大至尊，是我们应当尊崇的，是我们要用一生来敬拜赞美他的。好，我们看第七章第八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好，神的怒火要降下来，要审判，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就是我们不能有双重的标准，双重的标准就是我们信主耶稣，我们信父神，我们信圣神圣灵。有时候我又变成不信了，这有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是可以看出很现象，说我主啊，我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手中，我把儿女交在你的手中，那主耶稣求你掌管他们的生命，或者说主耶稣，我把我的劳苦重担都交给你，过一会儿又去把那个劳苦重担拿回来背在自己身上，好苦啊，好痛哦，就是很多的那个忧虑都挂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交给神就是完全的要信靠神，就是交给他，我们这件事情就交给神了，就是完完全全交给神，完全的信他，我们也不能在光明与黑暗中徘徊，一下我们走在光中，一下我们又去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 我只要一点点沾染这么一点点哈，没有人看见，一下子反正没有人看见，或者是好，就只沾一点点就好了。这都是就是给自己一个双重标准嘛，而我们在神内，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好，以神的话来为主。还有一口两舌，哈，一口两舌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是说，心中很多的诡诈，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那这时候就神就是要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哈，就是，这时候，或者是有的人，就是又爱神，又礼拜天去教会，平时呢可能又去别的地方拜偶像。这样子也不行，哈，这样就是两个哈，就是把自己放在就是不能我不能爱神啊，又爱那个其他的东西啊，偶像、马门，这些都是不合主的心意哈，就是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哈，谨慎行事。我们看一下，那好消息是我们看约翰若望一书第四章12节到17节。好，这是我们要信靠若望一书第四章第12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作证。我们看见，我们的确看见了那看不见的啊，我们也作证哈，神的确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在许许多多的事上他帮助了我们啊，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眼光来看他，来认识他。好，第十五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啊，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神他如何做，他如何顺服了父神，我们也是这样的顺服神。啊，他在世上如何做，我们就在世上如何做，所以我们就可以面对这审判的时候，来审判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喜乐的哈，能够见神的面，所以这是好消息。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来信我们的神啊，爱我们的神，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用神的爱来爱人。那这种的爱是很久不断的哈，不是说今天爱明天不爱那种，不是哈，那不是的，绝对不是。就是一定要把神的爱灌在里面，灌在我们心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真实跟我们帮助我们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神是那样的真实，我们就跟神的爱紧紧的结合，然后我们愿意把爱给别人，也愿意在神给我们的善工中，在他神的善工中去度日哈。感谢神，所以我们是当那个神要按照 你的行为审判的时候，你会是在哪一边呢？好，我们再回来看第九节。我眼必不顾惜，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照你所行的报应，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啊，在前面几节，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神也讲了许许多多这好几遍了哈，就是好几遍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我们注意哈，就是让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严肃的啊，严肃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哈。我们看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第以赛亚。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的第15节。第15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那以赛亚先知是说，你们伸出手时，我必眼目不看，你们行大祈祷时，我绝不俯听，因为你们的手染满了血。好，在神审判的时候，我们若就是神叫我们悔改，因为天国临近，而我们一直都不悔改的话，这个就是他的审判来的时候，他不怜惜了。神本来是一个非常慈爱和那个又有恩慈的哈，到那个时候他就会不怜惜我们哈。在德训篇是在诗歌版本才有的哈，在和合版本没有。德训篇16篇第13节讲到，他的仁慈大，他的惩罚也同样大，他依照每人的行为审判人啊，他的仁慈大，他的审判也同样大，就是当你一直不悔改的时候，他的审判来的时候，那他是不怜惜的哈，他的他本来是一个有恩惠又有怜悯的神，可是当你一直不悔改的时候，他就要把他的愤怒的碗倾倒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再被怜惜了哈。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哈，在神还没有在审判之前，要与神同行同工哈，跟他跟神的步调要一致啊，这是非常非常警醒的。我在读这篇以西结书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这几天的撒都特会的假机会也是一直在讲这些哈，就是你们要洁净哈，洁净自己哈，每天审就是审查自己，省察自己是有些什么地方不洁的地方，那就要改进，要以神的眼光，以神的话来做标准，来修正自己的生命哈，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在神的光中行走，能在他的神的带领中哈，能够有在审判的日子中也不害怕。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我接下来请苏老师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是蒙恩有福的一群，因为我们有主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承受他向我们说的话。当我们学会了会听他的话，我们必定是一生都在幸福满盈中， 当我们不听他的话，不是他要苦待我们，而是让我们不要陷入仇敌的陷阱，陷入罪恶的冤手，而进到了地狱的火湖。他爱我们，他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就这样的在他的恩典中，我们继续的读以西结书第七章五到九节。在以西结书的第七章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爱我们，他向我们说重要的话。其实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光，都是我们的需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粮食。我们学会了他的话来到，我们就把它摆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光，他的话也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安慰。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爱他，我们读这句话就满了盼望。他说，尽管他说的话有时跟我们的想象差距太大，这耶和华说什么呢？有一灾，独有一灾，就是有一个灾殃，这个灾殃要来，而这个灾殃是以民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认为这事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一个灾殃，耶和华说，看哪，临近了，就是这一个灾殃临近了。可以看到这灾殃临近的神耶和华给了很多很多的话语跟记号。那么这一个灾殃独有的灾殃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耶金耶路撒冷城，圣殿要被毁。这圣殿被毁是以色列子民无法想象到会发生的事，因为我们有圣殿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神我们不怕，因为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必要得胜，这些都对。但是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时，我们其实没有跟神在一起，我们不听他的话，我们不是住在他祝福的殿里，我们不是在他的同在里。曾经以民犯罪，那么耶和华的约柜他们抬到战场上，士气大振，但是他们犯罪，不是他们跟着约柜走，不是神带领他们做这件事，而他们好像想要绑架神，就抬着约柜上战场，结果不但没有得胜非利士人，反而一个很大的大败仗，死了很多的人。同样的，神的殿在他们中，这本是一个莫大的祝福，神警告他们，就是他是圣的，他的殿是他荣耀的住所，不是犯罪的地方。那么继续犯罪不悔改，不悔改，不要以为神的殿是他们永远的依靠。而这一个灾殃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这一个结局可怕的灾殃已经临近了。临近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靠近了，结局就是最终的状况也非常非常靠近了。而这结局真的一到也就太迟了。那么为什么结局快要到了，临近了，耶和华跟他们讲话呢？就是他实在伤心，愿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他多么多么愿意人悔改，纵使这一个结局是因着人的罪而罪贯满盈的结果，可是当我们悔改，神还是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不至永远的进入地狱的火湖，能够去到他天上的圣殿耶路撒冷城。他说这结局来了，结局来了，也是耶和华多么多么伤痛。在创世纪第六章，当人类败坏了，人心所思想的都是罪恶，都是空虚，都是虚幻，他们把神也当作偶像，把神的殿也当作偶像，而持续的好像要控制偶像来满足他们的私欲偏情。那时在诺亚的时代，人心这样败坏，耶和华的心是极其伤痛，极其伤痛。这里也看到了他极其伤痛的心。他说这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这一个兴起英文用的是 awake， 就是要用这件事让你醒过来，让你不要继续的在昏暗中上网，要把你唤醒，唤醒，让你醒过来。因为你不愿意醒，所以这一个让你醒来的结局是非常震撼的，非常震撼的。也就是神要我们醒过来，这一个兴起也就是唤醒，唤醒的意思，唤起的意思。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耶和华在责备他们，就是要把他们的罪恶摊在光中，好使他们知道认罪。你要在光中才知道罪，你要知道罪才能认，你要认罪，你的罪才得到了赦免。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神的话是光，神就是光，他显明的尺度是绝对的尺度，不是你觉得你想，不是你想的，而是他想的。如果在公审判的时候才想，怎么我想的跟你的想法有这么大的差距呢？那时结局已成熟了，就太迟了。而我们现在就愿意听他的话，他的话是光，就会显明真实。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圣经用的睡着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我们所想的睡着了，睡着了就是不知道，也就是不知道的意思。圣经中用的睡着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死了。当拉匝路死了，拉匝路的姐姐，姐姐们马大跟玛利亚打发人告诉耶稣，耶稣没有立刻动身，来到拉匝路的家中治愈他。他们的弟兄病了，他们告诉主耶稣，主耶稣还在原地停留了两天，然后才跟门徒们说，我们现在去唤醒拉匝路，我的朋友睡着了。那么众人说，他睡着了就不会有事的。主知道他们不明白，就明说拉匝路死了，那么主耶稣去唤醒他就是要复活他。我们这一个原来有死的生命，不认识主的生命也是有死的。死者要听到神的话就要出死入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说的，时候要到。神的话说，当主耶稣基督去到了拉匝路的地方，他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主却说，拉匝路出来吧，死者听到了就出来，这睡着的，这死的，那要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基督神 神的真光就要来照亮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内重生得救，出死入生，是复活的，是有福的。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1章第17节，耶和华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在那里有他的圣殿，你要兴起，你要发光，你要兴起，不能够在黑暗里，因为神的殿是要兴起，其实也是指责教会要兴起。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住所，就是神的国度，是应当要活出复活的生命。你要站起来，你从耶和华的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就是一直在黑暗中，那么耶和华他要管教。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七章5-9节就描述了这样的状况，你要喝他愤怒之杯，就是耶和华非常伤痛，他强烈的表达他不认同罪恶，这是多么多么美好。如果一个认同你犯罪的权柄不是真爱你，如果你的父亲让你犯罪而继续的犯罪，你们两个都要上亡的。如果在神的教会里帮助你犯罪的权柄，神是不宽容的。当耶稣基督的愤怒，他就洁净了圣殿，当神的愤怒，他要洁净他的圣殿，耶路撒冷才可能兴起。这个兴起是醒悟过来，这个兴起是我们见到了光，这个兴起我们经验到他唤醒他子民的那一个强烈，那使人喝了东倒西歪的酒，让他们喝尽，就是在一个极大的痛苦中。第22节，你的主耶和华说，就是因为他百姓变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也就是他在唤醒我们，当我们愿意悔改，他不是一直对我们发怒。在诗篇30篇那里也说，他说诗篇30篇的第9节，耶和华的愤怒是意思是短暂的，他的慈爱是永恒的。他让以色列的子民能够被他唤醒，是他给的愤怒的杯，是他给人东倒西歪的爵，就是他的审判，他的愤怒。但是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愿意把他接过来，你必不自在喝，我们可以不在罪恶中，一直在他的义路里，而能够将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慈爱跟怜悯保存在我们的心中。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人的手中，那苦待他们的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他是得到了神的派遣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做得过头了，神也审判他，那巴比伦的国上亡了。巴比伦的灵带出的教会，就是启示录的第17章18章讲的大淫妇，也要受到审判，而神的子民要永远的被兴起，被唤起。我们读52章的第一节，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锡安是圣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耶路撒冷城 是在这荣耀的磐石上，锡安圣山上的圣殿。那耶路撒冷城要兴起，这一个基础要复兴，也就是神的教会是在神的荣耀的磐石上要兴起，要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不能再进到你的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他要完完全全的让我们兴起唤醒，就是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期待着锡安的兴起，耶路撒冷的兴起，就是神圣洁的教会要兴起，他的圣殿要兴起。他的圣殿就是他的教会，是建立在圣山上，是在锡安山上，而我们的身体也是他的圣殿，也要兴起。如果我们不被兴起，教会怎么兴起？通通都是犯罪的，像以色列子民这样迷失在罪恶中不听神话的人，如何能够整个基督的身体醒过来呢？教会复兴呢？我们就是神兴起的圣殿，当我们被兴起，我们在一起，就是都是活死，都是这荣耀的磐石所碰触，我们成为活石，建成了一座属灵的圣殿。要兴起，要兴起，要兴起，是在黑暗中迷失中，我们被神的爱换回了，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信了，我们原是有死的，我们听了神的话就活过来。我们的教会也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当听了神的话，神的话给我们盼望，神的话给我们希望，神的话给我们喜乐，神的话唤醒我们。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第七章第六节说，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我们要被唤醒，我们要兴起，也是向我们这一群属于他的人要兴起，就是锡安的兴起，耶路撒冷城教会的兴起。看啊，来到了，神让我们看到了灾殃要来，看到了他如何唤醒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如何兴起。我们要看，因为他让我们这里提到了两次看，第五节第六节都要我们看，一个是看到他如何要让我们喝这愤怒的杯，又让我们如何看到他的慈爱跟怜悯兴起我们。第七节，境内的居民啊，境内就是在一个环境里面的，在勒石这里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城那里神的选民，对我们来说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教会里的基督徒。基督徒啊，所定的灾临到你们，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神审判的以色列子民，他也要审判以色列子民周遭的列国万邦。看啊，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然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这一开始说，在第六章是向众山讲预言，在第七章是向大地讲预言，也就是在高处的山已经变成了拜偶像的堕落，那么在大地上 就是邪恶的行为的败坏，神要审判。而这一个原来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变成了轰然，并非是一个欢呼喜乐的日子地方。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7节，耶和华说，我要领他们到我的圣山，是他领我们到他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的圣殿是在圣山上，是在锡安山上。当锡安被兴起时，耶路撒冷要被兴起，他的殿是祷告的殿，是喜乐的殿。这一个祷告的殿、喜乐的殿，是我们欢乐跟他在一起。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他的跟前向他说话。你想不想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讲话呢？主把这渴望给我们，他给我们这个渴望，他是愿不愿意听我们向他说的话呢？他愿意的。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丝的心，在他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恶，我们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向他呈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请求，向他感谢，他必要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这一个平安就是耶稣和平君王他宝座安立的地方。不论环境有什么样的状况，耶和华都在洪水之上，坐在他的宝座上高坐为王。他也把我们从这一个灾殃中提到在他做主为王的圣殿里，惊艳到他的平安。这一个平安是真实的，这一个平安是让我们与他一同在他的平安中看见他是得胜的神。因为胜利在乎耶和华，得胜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我们。不论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会认识他是赐平安的神，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耶和华沙龙，就是赐给我们平安的神。他是耶和华以勒，就是在他的圣山上供应我们的神。他要让我们惊艳到这平安。这本来山上是应该是在他祈祷的殿里，我们真的惊艳到这一个欢乐。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这里却提到了在山上怎么是轰闹而不是欢呼呢？这是一个灾殃的时刻。第8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路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的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我们信主耶稣，我们这有死的生命就得到主的救恩，重生得救，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受造物，不是用来在罪恶中犯罪的器皿，而是正义的器皿，是要在善功中度日的。那没有行为的信德是死的。这一个信神而活的真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像是树的树根，这根很健康的时候，树就会枝叶茂盛，就会准时结果，枝叶不枯。这一个茂盛的树，青绿的树是可以看见的，看不见里面的根，却看得见健康的树，以及看得见这树开花结果时是荣耀神的生命。这信会有行为的，而这一个行为就可以让我们认识，使我们有着好生命的 样子，是因为神的生命给了我们，他给我们他的生命，是让我们活出他的命定，是要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就是有很多很多好行为的样子，就是活出他生命的样子，使我们像他，他如何生活我们也如何生活，他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你拜偶像，行为一定是败坏的，你的里面是仇恨愤怒嫉妒，你外面结出的果子就是那一些不堪的行为彰显出来，这败子结出的败坏的果子是要受审判的，要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因为他是圣洁的主。我的眼必不顾惜你，也不怜悯你，必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他的审判是根据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到底要怎样活我们的行为呢？我们的行为要如何活呢？我们要醒过来，迫切的相爱，迫切的相爱。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第六节那里，接下来几节有告诉我们要热切的相爱，我们可以自己去读，这是他要我们活出的行为，让我们不结败坏的果子。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第七章第九节，当耶和华显示他的圣洁，他的审判，那时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击打你的其实不是尼布甲尼撒王，其实不是你周遭的神让他们成为沙子在磨光你生命的，在造就你的，他给你的摆在你周遭的是为了造就我们的。也就是这一些苦难为什么会发生，不是偶然的。不要以为尼布甲尼撒王多么厉害可以毁掉神的殿，不要以为非利士人多么厉害可以掳获约柜，那是神同意的，那是神彰显他的公义，他不会让我们犯罪还能够抓住约柜，拿住圣殿而继续的玷污。他要唤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走到他跟前，我们必须知道亲近他必须是圣的，他是圣的。那击打你的是耶和华，是他的手，是他的管教，是他的愤怒，但他不是一直在击打。那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也是耶和华马加，马加的意思是击打的，击打的。耶和华以勒是供应的神，耶和华沙龙是和平的王，耶和华马加也是我们要知道他是极大圣洁管教我们的永远的父。感谢神，他是圣洁的，他是慈爱的，他在唤醒我们。我愿意，我们都是愿意神的旨意，他的话唤醒我们。感谢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把时间再交给丽芬姐妹。
好，谢谢苏老师的分享，非常的珍贵。我们接下来可以请现场和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好，我们请张贤姐妹分享。
感谢赞美主。看这几节，所体会到的就是想到了以色列民然后出埃及的时候，然后天主因为埃及人拜偶像，各种的偶像，他降了十灾，然后看着埃及人就好像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肉性一样，然后以色列民呢就好像我们对天主的那一份渴望， 然后这一份渴望他要去跟随天主，但是我们的肉性却一直的再去抵挡，以至于天主一共行了十个奇迹，然后以色列民才顺利的出了埃及。当天主让我们去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会发生很多跟灾有关系的事情。如果是大面积的，那就是灾祸；如果是小面积的，就是灾病、灾难，个人性的。那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人物，他同样都遇到了这一些祸患。比如说像大卫王，他被追杀，那么他自己向天主祈祷的时候，他常这样祈祷，说这都是灾。当然我们就至少我在现在，我不会说我遇到的困难称它为是灾，我会说它是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磨难，但是我不会说它是一个灾。但是大卫王说这是一个灾。然后圣经当中那些遇到这些灾难的人呢，他们由着这些灾难都更加的认识主。比如说像约伯，虽然他承受了这么大的灾殃，但是天主却说他讲论我比他的朋友讲论的更正确。那然后还有那个玛利亚，他虽然说身上有七个魔鬼，他虽然说做了众人看来不耻的事情，但是他极其深深的爱着主，他可以不顾任何人的眼光到众人聚集的地方，不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要避开，他进入人群当中，然后他跪在耶稣脚前。那他爱得多，他用他的眼泪，忏悔的眼泪去洗净他的脚。耶稣说因为他爱得多，将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大家都会知道他的故事。那耶稣他死了，被埋葬了，第一个迫切的要去找耶稣的、找主的还是玛利亚，因为他爱得深，他爱得多。那么因为他爱得多，所以他知道的多，他看见的多。就像是因为他们爱得多，玛利亚还有马尔大还有拉扎路，他们爱耶稣爱得多。拉扎路是耶稣的好朋友，我们想好朋友病了，那么他的耶稣就应该很快的治愈他呀，但是耶稣并没有，甚至于他都死透了，都发臭了他才过去。然后马尔大和玛利亚非常的悲伤，因为他们不知道，而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耶稣让这个灾祸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是为了要让他们知道。我最近跟一个女生谈话的时候，她小的时候应该是生过病，然后他们是少数民族，她就请他们那边的就是什么巫婆，就也应该也不能叫巫婆吧，就是那些在他们眼中有能力的人，然后去帮助她，然后她就得了痊愈。然后就像是那个拜安拉的那个穆斯林，尽管他穆斯林教徒，尽管他感谢的是安拉，但是神他依然去照顾他们。所以说天主去击打他们是对他们的救恩。如果天主现在就是命令要召他们的时候，我想即使他们去找其他的帮助也不会得到帮助，也依然是没有痊愈，没有好。那么真的很感谢主，天主的话，天主的种子就是神的道。为什么我们要活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神的种子，我们心里面长出来的是这世界的东西， 所以我们充满了苦。但是如果说神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更多的知道，所以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困难面前都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它。在天主面前我们要怎样去面对它，我们要怎样更好的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主，这就是我的体会。
好，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徐英姐妹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讲的这一段呢，我们查的以西结先知以西结书七章的五到九节。那最开始就提到了有一灾，就是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那临近了。第九节就是说，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好像提到了这一个灾，那后边主就说这灾是从他那里来的，是他利用着灾祸来击打人。刚才张贤也提到了，在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那记载了天主行了十个奇迹，为埃及人就是十个灾。那今天这里讲到的这一灾，好像是我就在想，主耶和华天主他可以用灾祸来击打那些埃及人，就是反抗他的人啊，违背他的人。那同样他也可以用灾祸来击打属于他的人，这以色列的子民。我看一下那个在申命记的第七章第九节说，所以你应知道，只有上主你的天主是你的天主，是天主，是对那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恩直到千代的忠信的天主。第十节，但对恨他的人，他必当面报复，将他消灭；对恨他的人，他绝不迟延，必当面报复。过去曾经总就是在学习的时候知道，我们的主是慈爱的啊，是仁爱无量的，是他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的。但最近在查这个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时候，好像看到的都是他的公义彰显的那一面，就是他都在管教他的子民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瘟疫、战争、饥荒啊，甚至被追杀啊，还有这今天讲的，就是舒大哥也提到了，甚至他们连他们的圣殿都要最终被毁灭，就是他们所依靠的，他们自以为那个就是主跟他们同在的地方，都要被完全的拆毁的时候，都是这里主说这是我的手啊，这是我击打啊，这是我击打。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第45章的第七节，他这里说我造光，这个我就是说耶和华造光又造暗，他说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就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他施平安，刚才我们用就是对爱他守遵守他诫命的人，他是守约施恩的，而且是直到千代的，他是忠信的。可是他也造了灾祸，他说这都是我的手所做的，我施平安，我降灾祸，造就这一切的就是我耶和华。好像从这一句看到了主他有完全的主权，就是我们在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真的是认识他的慈爱，让我们有盼望啊，让我们有一个避难的地方。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就是他要彰显他自己这一个方面。刚才舒大哥也讲了，那个这里边显示，就是在今天我们所查的这一个经里显示出来耶和华的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马加。那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起曾经我去查过哈，看到一个就是在圣经中所记载耶和华的名字，他讲有了十几处，好像有十九种称呼。那我今天又去查，把它找出来哈，我就把它存下来呢，因为耶和华他的名字，也就是我们说亚威啊，上主这个名字，他每一个名字就是他的一个特性。那我们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可能啊，那我就认识他是施平安的天主，他的确是施平安的天主，可是他也是公义的主，他也是要行审判的主啊。他一方面他是保护我们，那同时当我们不受管教的时候，他也要伸出他的手来管教我们。那这十九个名字呢，今天我就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哈。我觉着第一个就是神上帝，也就是天主， 他说是 Elohim， 那这一个词的意思就是他是大能的，他是创造的神。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就是神创造了天地万物，还有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那原文希伯来文神上帝就叫做 Elohim， Elohim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神，大能者，是创造的神。那这一个字在旧约中总共出现了有8000多次。第二个呢就是耶和华，翻译的就是自由拥有的。在经文的出谷记3:13-14，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列祖的神打发我到这里，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就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我们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早就存在了，而且存在到永永远远。 I am who I am， 你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上帝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他叫做耶和华，因为上帝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他写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 Adonai， 就是主，我们的主人，是管制者。出自经文就是创世纪的15:2，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没有儿子，你能够赐我什么呢？那希伯来文就叫 Adonai， Adonai 就是管制者，就是我们的主人。第一个名字到第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就占了旧约圣经所有的名号了。他是创造者，是自有永远的，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管制者。那后边呢，第四个就是全能的神，就是伊利沙代，全能的神。出自经文创世纪17:1，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这一个称呼伊利沙代就是全能的神，也是从希伯来文的意思翻译出来的，就是我是全能的神，我们信的是全能的神。第五个呢是他是至高的神，就是伊利昂，至高者，拥有一切的神。出自经文创世纪14:18-19，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巴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巴兰。那在这里这一个神就是至高者，拥有一切的神。第六个呢又是永生的神，叫以爱俄兰，就是我用中文念出来的哈，他是一个奥妙者，是个启示之主。经文也是出自创世纪21:33，亚伯拉罕在别什巴栽上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的神的名。永生的神他是个奥妙者，是启示的主，中文把它翻译为永生的神，因为他是永生的神，就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第七个是万军之耶和华，叫沙伯特，是拥有者，万军之主的意思。出自经文撒母耳记上1:3，说这人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就是拥有者，是万军之主的意思。所谓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天军天使都是上帝所统管的。第八个，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其根奴就是称义者，我们的义。经文出自耶利米亚先知书23:6，是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他是我们的称义者，是我们的义。第九个是耶和华以勒，就是赎回者，预备之主。出自经文创世纪22:14，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那这一个字，这一个名字就是赎回者，耶和华是谁？是预备之主。当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的时候，上帝说，我现今知道你是真的爱我了，你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儿子不给我，所以我告诉你，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然后亚伯拉罕看到有一只羊在树丛当中，他就称神为耶和华以勒的神，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第十是耶和华拉法， 就是他是医治的神，他是医治之主。经文出自出谷记15:26，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这一个耶和华拉法就是他是医治者，他是医治的主。第十一个耶和华尼西，就是为我们作战者，他是我们的旌旗。经文出自出谷记17:15，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尼西的神意思就是你我为你我作战的，我们的旌旗勇士就是我们的得胜。旧约摩西的时候，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摩西就带着亚伦和霍尔到山上举手祷告。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打仗就得胜。当摩西累了，手垂下来，约西亚就打败仗。第十二个耶和华沙龙，就是赐平安者，他是平安之王。经文出自士师记6:24，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耶和华是沙龙的神，什么叫沙龙？就是赐平安者，是平安之王。第十三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罗伊就是照顾者，是我们的牧者。出自诗篇23:1，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的是音译，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是照顾我们的。第十四个耶和华必向勇士，耶和华基伯，就是耶和华是大能者。出自以赛亚先知书42:13，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勇士。第五耶和华的所在同在，就是耶和华沙玛，他是同在者，靠近之主。经文在以西结先知书48:35，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就是新约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第十六个耶和华马克迪肯，耶和华是你们的成圣者。在出谷记31:13，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成为圣的。第十七个就是耶和华伊利格摩拉，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在耶利米亚先知书51:56，这是行毁灭的临到了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第十八耶和华纳可，耶和华是打击者，就是马可。我的眼，就是今天我们查的，就是以西结先知书的7:9，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第十九个耶和华麦加底西肯，耶和华是使我们成圣的。那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翻译哈，那我就不再读，我这是把他那个我找到的这个资料把它读出来，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但是我就觉着通过这一些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就代表他的性质，以前也曾经迷惑过，好像刚刚了解了一些他是仁慈的啊，他是慈悲的，他是施怜悯的，可是又看到了他是审判的，就好像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呢？他到底究竟他是什么样的？可是通过认识他的名，因为他说我们要努力认识上主，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是很丰富的。可能我只认识他的其中的一方面，那还有其他另外的方面。当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可能在我读经的时候，或在我听圣经的时候，或听到的时候，我就更能够多一份的了解，也更清的认识他。啊，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瑞芬姐。
好，谢谢寻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秦中弟兄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刚刚一开始我们查 第七章第五节就讲到主耶和华如此说。刚听大哥讲，一开始主耶和华如此说，当神说话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因为在我们前面读到第六章的第十节讲到，他说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他讲的话不是空话，他讲的话一定要成就。甚至于在彼得后书，伯多禄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也讲到了，现今这个我们现在存留的这个天地也是他的话所保存的，都是因着他的话，所以他的话是重要的，是真实的，他的话也就是爱，所以他的话讲出来我们要竖耳静听，要听到他的话到底在说什么。所以他说有一灾，然后又看了，临近了，结局来了，然后他又说，我的居民啊，那个灾要临到你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然后我要将，就一直在重复这样的，在警告，在用一个字，就说到了时候到了，是多么的迫切。他的话是充满了，就像一个父亲充满了慈爱，因为他就是爱，他充满了满了爱，就是要他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子民，他不愿意他上网，因为圣经讲到彼得后续讲的，他不愿意人上网，这是他的心，他要愿意每个人都得救，因为他是在爱中创造了我们，他为了在爱中，而且我们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的，他的旨意不会过去，他旨意就是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种子，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是他所愿意的，他的旨意。可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却败坏了，却应了景象，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十次的试探了主，主还是一样，还是为他们保留一个仁慈。就可以从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若不是在彼得前书上，我们从前不是属于他的人，不是他的人民，就是走向死亡，走向永远的地狱里面。因为认识他才是有永生。我们从前不蒙爱你。因为不是他子民，不认识他，如今我们却蒙受他的爱。我们若回想起来，我们在不认识主的日子，我们早该被就是走向一条死，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可是因着他的怜悯，他的仁慈，想到这里非常的感恩我们的阿爸父，把他的独生子，唯一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替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能够因信他开始走上这条永生的道路，这是何等的福分。所以耶和华如此的再三的一再再再讲要他们悔改，因为他是按照他是公义的审判者，只有他是公义的审判者，他是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所做的来审判。而且他在诗篇，我还想读上次，我还想再读一次他的话，在诗篇30篇，而且用和合本的圣经读得特别有味道。诗篇第三十篇，第三十篇第五、第六、第五节，在诗高本是第六节。因为耶和华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虽然会有怒气，他虽然主耶稣到了圣殿，他的义怒拿起鞭子，因为这是他祷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他们却把他当作贼。他的义怒，可是他的义怒是转眼之间，是因为这么伟大的神，以色列犯了这么多的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甚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就是软弱跌倒，可是他给我们一条道路，我们若明认我们的罪，他耶稣的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洁与不义。所以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接下来讲到了对照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是何等的恩典。 他爱我们，记住，不管你做什么，要想起，不管你现今在何等的处境，记住主的话，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而且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是神的话，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回转的心，认罪悔改。他甚至主耶稣血就要洗净我们，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他恩典的位置，继续走前面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因为主耶和华开始的，他必要完成，因为他是起始，他是阿法，他不会中途就把一切就给断了，他还是愿意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主为我们预备了他的道路。想起这位主，因为他已经全部都已经做好了，他已经命定了一切事，一切的事情在诗篇139篇他已经都书写在他的簿子上面。他是导演，他是按照剧本让我们在这里走。所以看到今天的查经，心里真的是再一次深深的感动，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他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那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回转吧，兴起吧，转起眼目看着耶和华，因为在编年记下第16章第9节讲到，耶和华在天上，他眼遍察各地，在寻视那些专心仰望他的人。那些专心仰望，当我们抬起眼目转起我们眼仰望他的时候，他必大发慈威来协助那些仰望他的人。这边讲到他不顾惜，乃是因为罪的关系，他把眼睛离开，因为我们全身的罪，因为他是憎恶憎恶祭邪的神。所以我看到第9节，我的眼并不顾惜你，不是赵志远，也不是他的眼不顾惜，他是真的是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他怎么会不顾惜你？因为是因着他儿子耶稣的基督的缘故，我们是宝贵的，在他眼中是宝贵的。以赛亚书也讲到，我们的名字是刻在他的手掌心上。诗篇也讲到，他是我们是眼中的瞳仁，这样的宝贵。这是都是主圣经的话，所以他不是不顾惜，乃是因为我们的罪，他的怒气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感谢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丽芬。
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刚才秦中弟兄讲的，神是我们为他眼中的瞳仁，就是说我们眼睛是黑的这一部分哈，瞳孔的部分，真的是非常嫩的地方，可是神就这样子的保卫了哈，真是非常的感谢主。那我现在就做一个结束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是多么的感恩主耶稣，我们是在你前尝过你赐下恩惠的滋味的人。主耶稣，我们认识你，你也认识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光明之子，你洞察人心，我们在你面前是敞露的，我们是愿意在你的光中行走，成为一个全心全意全灵爱你的人。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听到你的话语，你的像是一个警钟在我们的心上敲打敲打，我们知道你快要来了，主耶稣，我们要紧紧的快速的吃你给我们的话，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要在你的光中行走。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而走上你正义的坦途。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现在就以圣神无可言语的叹息，把我们心中所有的话语都向我们的主耶稣说出来。 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给我们丰富的这两个小时。非常非常的感恩，愿主耶稣的话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兴起发光。感谢主，赞美主。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芬带我们的查经，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主爱我们，我们都向主敞开心，主用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到他的话，也触碰我们的心，要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